有一雄三代出声，胡锡进暗示不妙。胡白昼变黑夜，河南街道变洪流。有国安法，港外国记者会停办新闻奖。李孟居出狱不准回家，学者指政治操作。调查显示，东南亚最受中共恶意影响。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按照北京官方公布的数字，从4月22号新一波疫情爆发至到25号，感染病例总共只有约100例，但是当局的反应却异常激烈。确诊人数最多的朝阳区已经在25号下午下令区内居民足不出户，这个是3年以来北京前所未有的管控升级。但这个还未结束，几个钟之后，当局再宣布北京11个区从26号起实施全员核酸检测。就在各界担心首都要步上海后尘封城的时候，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微博，用严重的语气形容北京当前的局势。他25号在微博发文说，北京目前的防疫策略是局部封控，一旦这种策略失效，最后的防线就只剩下全域静态管理，也就是封城了。胡锡进说，北京绝不能够走到封城那一步，否则即使最终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实现了清零，它的意义亦已经大打折扣。这个意味着北京只要封城就是输了。胡锡进跟着讲出文章的重点，北京将证明一件事，疫情失控究竟是偶然的亦或是必然的，究竟是因为工作疏漏亦或是 Omicron 有特殊攻击力。胡锡进说，如果北京采取了各种措施都塞不住传播，要控制疫情就注定要封城和经济休克，那中国人对新冠疫情的认识很可能将会被再塑。所以北京整到发起的很可能是一场极为关键有全国意义的保卫战。简单来讲，胡锡进的意思是，目前大局势不妙，北京是关键一步，如果局部封控有效，就讲明清零政策没问题，上海的灾难是人为疏漏，如果北京疫情失控，咁讲明 Omicron 太犀利啦。国内社交平台上有人解读话，如果北京清零咗，上海乖乖跪低挨打；如果北京搞唔掂，可能改走共存路线。上海封城背后有中共内斗嘅因素，江泽民家族利用对上海资源嘅全面控制，加重民生灾难，激起民众不满，甚至系激发民变，来阻止习近平20大3年任。但习近平又好难放弃清零，就好似美国 Claremont McKenna 政治学院教授裴敏恩今个月初对华尔街日报所讲的，习近平被自己的清零政策绑住了，现在改变这个政策会令到啲人对他的领导力产生更多质疑，这个在政治上是企不住脚的，这个就令到北京这一场疫情成为替清零背书，证明上海有人捣乱的重要机会。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重任在肩。对中共来讲，清零与否全部要看官方通报。胡锡进发这个长微博，可能就是隔空向防疫部门指明方向。他似乎还不放心，隔了3个钟头又发一条浓缩版的微博，再划咗一下重点。胡锡进咁强调北京的重要性，亦显示目前围绕上海疫情，中共高层内斗已经是非常激烈，以至于北京要打一场极为关键的政权保卫战。同一个时间段，京都集团 CEO 徐磊在微信群中发话讲，北京供应不会有问题，不要紧张。他说，我看下哪个够胆在帝都搞鬼，结果一定好惨。徐磊在马云退休、互联网圈巨变的关头顶替刘强东，一直被认为是代表中共红色家族接管民营企业。 坊间有传言话佢系红三代，所以佢今次发声亦引起关注同唔同嘅解读。有人认为徐雷系暗示上海嘅混乱确实系有人喺度捣乱，亦有人提出徐雷系话中有话，喺度警告习近平唔好搞乱首都。从4月24号开始到27号，河南、安徽、浙江等12个省市遭遇大暴雨，其中河南、陕西等地落雨可能会打破历史的同期纪录。正在疫情底下挣扎的上海市25号亦被极端天气袭击。气象台发布大风、冰雹、雷电三重黄色预警，全市出现9至11级的大风。网络流传短片显示狂风直卷，大雨呼啸，上海街头就好似世界末日，匆忙搭起的方舱有些漏水，有些户外浴室被整个吹走，街头很多铁丝网被吹冧。上海市民影低乌云的画面，白昼就如同黑夜。上海海事大学学生在校园内拍低一道闪电直劈地面然后炸裂的一幕，即使是狂风暴雨，核酸检测亦不能够停。上海闵行区公众冒着暴雨站在街头排队做检测。一段短片入面，一名男子气愤地说，不如狗啊，真是连狗都不如，看下落的这一场雨啊。还有人拍摄到松江区有大白被刮走，上海暴雨大白被风刮走，很快成为微博话题。类似的现象亦出现在浙江义乌。义乌公安局26号在微博发文说，当地突降大雨，大白搏命用身体保护检测物资。短片下边一面点赞，却没有人问一句这些大白是否安全，以及当局为什么不安排撤离。较早前有消息指上海街头搭起很多露营帐篷，被隔离无家可归的人就暂住在帐篷里边。这样的暴雨大风天，这些人的安危令人担心。但是上海市政府至今没有就这一类人的处境做任何通报。上海证交所的牌匾被狂风吹冧，这个却给了民众苦中作乐的机会。有人嘲笑说，沪指大跌的原因找到了。河南、湖北、陕西等地曾经在去年遭遇洪水，百姓财产损失，粮食减产，现在类似的灾情在重演，特别是粮食大省河南，灾害性气候可能打破春耕的安排。网络间传播的多个短片显示，河南省南阳市区旱地变成河泽，开车就好像爬艇仔，居民屋企被倒灌。根据气象部门，今次降雨最强时段是25号夜间至26号。河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或者会打破4月下旬历史同期雨量纪录。26号强降雨转移，会集中在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和广西等地，很多地区累计雨量可能达到暴雨的等级。4月28号至4月30号又一轮降雨进犯，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的雨量将比较上年高出3至6成，江西、湖南等地多一倍以上。香港南华早报报道，香港外国记者会主席瑞海德25号在被成员的声明中宣布，暂停持续25年咁耐的人权新闻奖评选活动，理由是担心无意间触犯香港国安法。瑞海德在声明中说，外国记者会的董事会24号经过长时间讨论之后，做出这一项艰难的决定。他强调，过去2年多来，香港的记者在新红线下工作，被迫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压力。外国记者会不希望在无意间违背香港国安法。香港外国记者会的人权新闻奖旨在推动亚洲地区与人权相关的新闻报道，聚焦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威胁，从举办之初到今年已经是第26年。海瑞德兼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他领导的香港外国记者会最早成立于1943年的中国重庆， 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才迁至香港。外国记者会董事会成员包括路透社、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彭博社等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工作者。自由时报4月26号报道，台湾屏东县访寮乡政顾问李孟居在2021年在中国刑满出狱，却被剥夺政治权利两年附加刑，至今无法离开中国。近期看到李明哲返台的新闻之后，李孟居为自己无法回家感到遗憾。据报道，李孟居2019年赴香港参加反送中运动，之后入境中国深圳，向台湾亲友转发中共军队集结的照片之后就失联，随后证实已经被中共逮捕，罪名是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逮捕。刑满出狱之后，李孟居曾经试图从上海闯关回去台湾，但是却失败。同李明哲家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对抗中共不同的是，李孟居家属当时要求台湾政府不要介入张扬，不想激怒中共，他们会自己聘请中国律师及找蓝营人士私下处理。但是2020年10月，李孟居突然被控台湾间谍罪名，突然在央视亮相向中共所谓道歉，令到家属面懵。李孟居后来被判入狱1年10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去年出狱之后，因为附加刑没办法离开中国。同样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的李明哲，今个月出狱之后却能够平安返回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洪敬富表示，李孟居刑满出狱后没办法返台，突显在中国法律是为政治服务，当局剥夺台湾公民的政治权利是屈台湾，将台湾当作中国一部分，完全就是政治操纵，更留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台湾民主实验室4月25号发布对中共全球影响力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球六大洲36个国家和地区内，东南亚国家受到中共政治经济操纵最为严重，尤其在经济、科技和执法的三大领域。据美国之音报道，台湾民主实验室执行长吴明轩在一场发布会上指出，中国指数旨在调查中共对他国施加的恶意影响力，以及中共散播的虚假信息造成的影响。吴明轩说，这项调查从去年3月进行至到去年8月，研究对象遍及六大洲的36个国家和地区，针对中共在9个领域对其他国际施加的恶意影响，包括媒体、外交决策圈、学术界、政治精英圈、经济、科技、社会、军事和执法领域。吴明轩表示，中国指数的问卷设计不同于一般的民意调查，而是以事实查核的方式进行。各国受访者被问到的问题包括：在你国家有没有孔子学院？在你的国家的 5G 是不是由中国制造商承包？等等，基本都是针对事实的描述，而且不能够只回答是或者是否，还要附上证据或者解释才算是有效的答案。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